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您的收听《真道分解》。如果过去你一直收听的话，真的是为你感恩呐、啊，因为从岁首到年终啊，那么你都是这么热心的去渴求去学习神的话语，那么神他也的确是用他的话语呢帮助了我们。那么在最后的今年的这最后的两天里边呢，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啊，我们今年学习了一些什么课程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呢又怎样参与了主动的学习呢？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边呢，我们学习了旧约的尼希米记、历代志上下、西班牙书、哈该书啊、撒加利亚书，还有以赛亚书。我们又学习了新约的经卷，有希伯来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雅各书，还有呢约翰福音，以及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信的。当然了，除了这些经卷以外呢，还有不少的专题，比方说主爱中华的专题了，我们也有十架的七言啊，我们也用心的去学习了怎样的去用归纳式的查经法呢来去查考圣经啊，同时呢我们也有培灵的讲座，而且呢我们也有比较特别的环节呀、啊、那就是福音书的疑难解答了。我非常的感恩啊，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呢在过去的这个学习的课程里边是怎样，但是从弟兄姊妹的来信索取呢讲义笔记，我知道呢弟兄姊妹呢非常的用心，而且呢也很感恩的就是呢，从弟兄姊妹在留言板上的一些留言和提问呢，我们就发现哎，弟兄姊妹的学习呢不光是比较光是说被动式的，而且还是主动的，也就是说我发现呢弟兄姊妹有他的读经的习惯，然后呢有看到圣经不明白的地方呢，就会在留言板上或者呢是透过电邮来信呢来去询问，这都是非常好的。那如果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已经有一些经卷呢我错过了，那怎么办呢？那不要紧的，记住呢这一个的网站啊，就是真道分解的网站。这个真道分解网站呢，就是把过去我们所有啊，从有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所有讲过的一些经卷呢、啊、不管是一些书卷还是一些特别的栏目啊环节呀、啊、都已经上载到这个网站上。你只要进入这个网站呢，就可以回顾重温的过去所有的经卷了。同时呢有不同的老师教导的，比方说创世纪就有两个老师教，而且呢你也可以呢做一些的小测试题目的。这个网站的网址呢，我要在这儿呢特别的在请弟兄姊妹留意，就是三个 www.biblexpo.net 三个 w 一点啊 biblexpo.net 就是呢BibleExpo.net 了，在里边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么刚才不是讲了吗，就是过去呢很感恩的就是呢在留言板上呢跟一些弟兄姊妹呢有一些的互动，就是看到呢弟兄姊妹在留言板上的一些提问呢也是挺值得拿出来呢跟大伙儿呢来去分享的。这些呢题目呢也有的是挺有代表性，那么所以呢这两天呢我就打算呢把这些弟兄姊妹们呢留言的提问的一些题目呢给挑出来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做一个解答。一方面呢就可以认识一下哎弟兄姊妹的读经啊正在读什么呢，另外就是哎可以呢认识一下你会不会也曾经想过这些问题啊，但是呢却没有提出来问呢。那比方说呢手上呢就有一位呢就是一开始的在一月份呢就有一位朋友燕燕姊妹呢就问到了这个天主教徒他们能不能够上天堂呢？ 那么非常感恩我们有呢不少的弟兄姊妹也是比较资深的，比方说Vita 他就呢在留言板上呢就留言了，嗯，是不是能够上天堂了，不在乎呢信徒属于哪个派别的，也不在乎呢是什么别的因素，而只是在乎呢他是不是真正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那罗马书的十章十节那里呢就讲到啊，因为呢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呢就可以得救啊。那么当然了啊，我们基督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呢就是唯一的中保啊，就是人和神之间的唯一的中保。那么我们不可以说啊，透过圣母玛利亚或者是透过别的一些圣人呢来去呢跟天父有交流有沟通，我们只能够呢透过耶稣基督这道桥梁。所以呢维塔是答的呢挺好的。那么在这里呢也是鼓励弟兄姊妹啊，就是特别就是说不用怕，嗯，如果你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走得前一点的，有的时候你看到别的弟兄姊妹有一些留言，哎，你可以呢也回应他们的提问。那另外呢一位呢就是乔弟兄啊，他呢就问到呢一条比较跟伦理有关的问题啊。那他就觉得说在看圣经的时候啊，就是特别就看到创世纪啊旧约，他就发现呢就是说哎，亚当他的后代呢兄妹结婚生子，这好像违反了伦理啊。嗯，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那其实呢在这个文化的民族历史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呢人类的繁衍里面的确是有兄妹啊近亲通婚啊一夫多妻啊这些的情况啊。嗯，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就发现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之前呢没有明确指出兄妹通婚就是犯了乱伦罪，但是嗯在立位记的20章17节那里呢清清楚楚的就记载了关于呢兄妹通婚的禁令。那么的确呢其实我们从旧约里边的律法的颁布啊，就是给了我们啊很多文明的法律的一些基础和规律。那么可能弟兄姊妹就会讲说有时候看圣经啊里边记录了不少呢好像比较负面的事，那看这些负面的事怎么对待呢？那想跟弟兄姊妹呢就指出一个原则呀。的确啊，圣经呢里边除了记载呢亚当夏娃后代通婚的事，也记载过一些像说谎啊，有的圣经人物就是有奸淫呐、有乱伦呐、有残忍有欺骗的事。但是要记住一点，圣经中记载的情况呢就不代表圣经认同这些情况，圣经中记载这些情况呢就代表着圣经真实的反映了人性里边的那种的情况。那而人类的这种道德感呢其实是出自于神的，而人后来呢为什么能够呢知道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不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也出自于呢来自神的律令戒法啊。希伯来人他们领受了神的律命啊还有他们的一些诫命啊一些的律法以后呢就越来越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人类有益啊对群体呢是有损的。所以其实这不光啊给我们啊一个提醒，就是更加认识圣经，同时呢也给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呢也有不少的提醒。如果当人胡来的时候呢偏离圣经越来越远的时候，只会发现呢人类的社会只会越来越败坏。只有当人回到圣经里边跟从神的律法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发现呢跟随神那种律法的经义的时候呢才能够呢找到那个出路。比方说有人讲西方的那个法律的精神都是建基于十诫的那个精神。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了。好，那么在这里呢又回应呢第三条的问题啊。那就是说呢有弟兄姊妹呢就提到在他们那里呢就听到一个频率 那就是说 Family Radio 里边呢，就有个叫平罗德的人呢，就说的这个教会时代呢就已经呢就不存在了，所以呢就要离开教会了啊，不需要洗礼了啊。而且呢他还讲呢，就主的日子是2011年到来了啊。那么如果弟兄姊妹非常熟悉圣经的话呢，就很明显的知道平罗德他的说法是相当有问题，因为末世的那个日子呢，那个时辰呢是连子也不知道的。那么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呢，清楚的认识呢，就是圣经怎么讲了这个教会啊。在以弗所书啊1:22-23呢，这里这么讲，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从以弗所书1:22-23啊这一番话呢，我们知道教会呢是因着他跟三位一体的神的关系而存在的。那教会的存在呢，是为着要借圣灵的大能呢去完成主的旨意的。所以教会是非常宝贵的，怎么可能说呢要离开教会呢？那教会呢延续了主在地上的服事嘛，而且教会呢是重生信徒的一个团契，那教会也彰显着主他的属灵品质。那么有人说，哎呀，教会里边很多的怎么讲的不好的事啊。那么当然了，那因为呢教会呢是由蒙恩的罪人组成的嘛，那么所以呢他肯定会有一些呢不妥的地方，因为呢不是教会本身这个本质有问题，而是罪人的问题啊。虽然呢教会是由神创立啊，但是我们始终都是罪人，但在追求成圣这条路上大家一块去努力。那么既然教会是从由这个蒙恩的罪人组成，所以直到主再来之前呢，教会是不会说达到完美成圣的这种很完美的状态是不会有。所以不可以呢，也就是不可以说，哎呀，因为教会呢不能够十全十美不完美，所以我就离开教会，不可以这样讲。那么当然我觉得要认识教会的话呢，要进一步了解教会的话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呢去听听我们中国晨曦呢也呢多去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些课程。还有呢我们有一份的笔记叫做爱惜基督的身体，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嘛。那么所以呢如果弟兄姊妹呢需要更加认识的话，是可以来信索取这一份的资料。那同时呢也在这里呢鼓励弟兄姊妹呢不要去听 Family Radio 这个频率的一些广播，因为他所传讲的呢并不是真道啊。好，那么我们呢再去看另外一条的问题了。那这条问题呢就是说，有一位朋友就说不明白礼拜天和这个安息日的不同啊，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礼拜天去聚会啊。那么也是由我们的 Rita 呢来去回应了，他说，我们之所以在礼拜天来去礼拜，而不是呢守安息日，因为呢其实呢安息日呢是如果用我们现在的律法去算呢是现在的星期六，那么旧约呢就会守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嘛。那但是我们呢新约里边呢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呢在这一天复活，我们呢就会在礼拜天呢去聚会来去呢纪念主的复活。这是一种呢非常的喜乐的一种呢态度。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那一天呢去尊崇神。那么我们也盼望呢弟兄姊妹啊，不管呢是多么忙啊，也能够呢抽出时间啊，在星期天的时候呢，礼拜天的时候呢，去把这天拿出来分别为圣的，要去敬拜神。好，另外呢，就有朋友啊就来提问了，他就问到呢，希伯来书啊6:4-5提出了，有好几类人，他就说了。希伯来书的6:4-5呢就提到呢好几种不信的人，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哇，到底这些指的是什么人呢？啊，到底呢，他们能不能够得救呢？啊，原来呢，蒙了光照指的就是那些人呢，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有罪，但是他们没有悔改信主，所以呢，他们是没有接受救恩而就后退离去的人。他们听了神的言语，他们见了全能者的异象，但是呢，眼目睁开就扑倒。那尝过天恩的滋味指是什么呢？那尝过天恩的滋味当中呢，天恩指的是圣灵，所以呢，这里就是指新约时代呢，一些有过宗教经验，但是呢，却没有下定决心委身好好跟随主的人。那比方说犹大。那与圣灵有份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呢就没有接受圣灵为印记，就不能够得到圣灵的同在，所以就不能够重生得救了。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的人呢，又是什么人呢？就是指到那些读过圣经真理、听过神永生之道的人啊，他们呢都觉得比别的道理好啊，神的话、圣经的真理比别的道理真的很好啊，但是他们只是觉得好，这些道理好，他们呢尝到了，但是他们呢却不肯吃，他们听了却不去实行，所以呢他们听了道，但是这个道种呢没有呢很深很深的埋在他们心底，所以他们还是不信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哎尝过，就是有一种呢浅浅的尝，而不是说深深的那个接受啊、委身啊、扎根啊这样。至于说觉悟来世全能呢，就是指到他们知道来世弥赛亚的日子、基督的国度的能力，他们对天堂地狱呢有深刻的认识，也知道将来呢有死人复活的事情，而且知道呢神在来世行审判全能的可怕，但是他们呢却不能够再进一步，不能够再前进一步，所以他们到最后还是放弃了真理。所以总的来讲呢啊，这些人呢他们啊不管怎么样啊接触过一点，但不是真正得救的信徒，因为他们没有将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要了解到希伯来书的那个精神呢，就是一直在强调呢，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要就是把这个信心啊持守啊坚持啊忍耐啊要坚持到底啊，忍耐的到底的呢就必然得救啊，盼望呢希伯来书这个精神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鼓励吧。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诗篇67篇1到2节。
我们打那美好的仗呢，是需要坚持到底的啊！我们的生命呢，要有美好的见证，一定要委身啊，坚持到底。好，我能不能就现在继续呢，回应弟兄姊妹的在留言板上的一些留言啊？过去呢，问过一些他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就碰到的一些题目啊，或者他们看不懂的地方。其中一位朋友呢，又提问呢，他就说：“哎，在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20章25节到26节呢，就看到这个律例，就是说，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因你在上头移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那未知体呢，他的提问就是觉得为什么会有神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啊。那么原来呀，这个律例呢是针对当时 迦南的秋坛的那个建筑呢而有的。那个迦南异教的这个秋坛呢是有上下用的那个台阶的。而且呢迦南秋坛啊他们这个建立啊是用这个凿成的石头的。那所以呢现在摩西律法呢就非常严明禁止啊不要用这种类似的建坛方式。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划清界限啊，就是不要学习呢外邦人他们那一种的建庙殿的方法了。另外呢迦南的秋坛呢也是庙祭的活跃之处。我们看列王记上的14章24节就明白了。所以呢这里呢经文就提到说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其实这句话呢写得比较含蓄比较文雅。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说行淫。好那么我们再看了这一条问题呢又回到呢另外一条也是旧约的问题啊。啊那么这位肢体呢他在看历代至上下里边呢他就看到诶就讲到呢大卫他买了阿尔南的禾场。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在这里收刀入鞘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圣殿的基址也是呢主被定的地方。那当时呢李老师呢就在解说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说亚伯拉罕呢在摩利亚山上呢就献以撒。那么他就问到啊那到底呢这两个地方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讲着讲着阿尔南的河场然后又说就是在这里发生的一切跟亚伯拉罕呢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呢有什么联系那我们在这里呢就要记清楚啊这个重点呢不是说什么地方而是这里要表达的是一种爱顺服和奉献的心态那我们知道在历代至上下啊那里呢我们看见大卫他付上了高昂的代价来去买禾场为神呢去建坛代表了他对神顺服的爱还有呢就是代表了他愿意为神摆上一种的心原来真诚的爱和奉献呢往往是需要付上代价的正好像亚伯拉罕的他愿意顺服神凭信心他就献上以撒给神亚伯拉罕他献以撒跟大卫买地要去建圣殿来去施行献祭的体制呢有一个相通之处这相通之处呢是人愿意付出自己所有的去赎罪好去跟神去复合但是最感人的是神却为自己的百姓呢预备了一种赎罪的方法就是他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赐给世人万族那么所以呢其实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看到了一些的地点啊地方如果呢经文多次强调或者这个地方多次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留意在这个地方呢发生过什么事情那这个地方呢有什么属灵的一些含义就会能够呢更加理解它深入的意思是什么了另外一个关于历代至上下的提问的是讲到约押这个人物的那么我们在讲历代至上下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读历代至上下原本在原文当中是一卷的历史的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光看历代至上下是不行的还得呢看列王至上下还得看呢撒母耳记上下这样的对着看因为呢如果不是这样对着看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有误会比方说像这位呢肢体他在读历代至上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约押历代至上下对约押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正面的评价呢好像是在他的印象当中约押这个人物呢是比较负面的嘛比较爱权比较呢很狠的嘛那为什么在历代至上下里边好像是突然变成了正面人物那的确是这样的啊我们知道圣经呢是很忠实的它圣经在记述呢历史人物的时候呢也是很立体的虽然有些人他们大体呢整体上是正面的人物但是圣经不会说呢避写他的不好比方说大卫啊大卫他整体上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人物 啊，那他很爱神，但是呢他也有犯罪的时候，圣经也很清楚的记下来。那另外一些人整体上来讲呢，他是反面的人物，但是呢在某些事件上呢也有他做得很好的一面，比方说就是约押。在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当中，我们看见呢约押是一个很爱权的元帅，但是在历代志上的9:10-13，我们看见呢他面对敌人的阵势的时候呢，他就挑选精兵部署作战的那个策略，又鼓励军心，而且呢还愿意交托神。历代志上呢就记载呢就是特别是历代志上的19:12，记着他这么讲，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跟随他的人呢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那么无可否认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从他的话就看出他的才能、他的信心、他的勇猛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很特别。另外呢你会发现，当你看历代志上21:1-6呢，当大卫他因为骄傲想去数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呢，约押在那个时候呢极力的去劝止他，叫他不要这么做。历代志上的21:3，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些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那你会发现，在历代志里边呢，约押这个人呢，这个反面人物呢，他好像是挺正面，但是如果你再看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你就会看见约押他呢是负面人物，对，他是负面人物，非常狠的。而且呢他非常可悲一点就是呢他很爱权力，那他信个人的能力呢过于顺服神，他在战场上呢虽然有勇力，但是在人生的沙场上呢却败了给私欲啊。一时的灵命高涨啊，他让我们看见了一时的灵命高涨是不能够保障我们到了见主面的时候呢也能够做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所以许多属灵的伟人呢就劝我们要坚持对神忠心敬畏到底。约押的事就让我们了解到人性的复杂了，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全面的去看圣经，不要因为呢就是说就是只是看一卷就够了，因为不同的经卷在记录同一段历史里边呢会有不同的角度。同一个圣经人物呢他其实他的事迹也可以参看几个部分，才会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明天呢我们仍然呢会继续看弟兄姊妹在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看出的一些的提问啊，我们一起呢去解答，一起去了解。愿神祝福你，再会。
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那事。如今